我们一同再来看一段圣经。昨天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今天要看十三章。我们看安提阿教会他怎样在主的里面一直的往前面走，也盼望借助安提阿教会的榜样，那么带领我们也是能够在宣道的事工上面我们有所长进。请各位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三节，我们一同来念这段圣经。请。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利同养的马练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安守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好，谢谢。那么今天我们要从这段圣经呢，我们看安提阿教会的榜样。昨天我们曾经看见安提阿教会他们一同在主的面前，一个很短的时间，他们是那样的，他们是有主的同在，然后他们信而归主的人就加多，然后他们就把福音是传到在他们的中间的犹太人，而且也把福音传在他们中间的那许多的希利尼人。昨天我们曾经提到今天在宣教的这个领域的里面有三种的宣教，就是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那么第一类就是像同文化的，第二类是像接近文化的，第三类是像超越文化的。初期的时候，安提阿的教会他们是向犹太人传讲，然后慢慢的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就像住在当地的希利尼人讲，那么这是讲到接近的文化。到了今天这个第十三章呢，我们看见神怎么带领一个教会在这个远方宣道的事工上面给他们有引导。刚才我们在上一堂曾经报告关于这个海宣的工作的简况，一直到现在为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是抱持一个不同的看法。好像我们这次在美西的夏令会的里面，我们下午有一个交通讨论，不过在美西的夏令会这个交通讨论是真是列出题目来，有弟兄姊妹们彼此的交通提出来建议。那么所以有很多人他们就提出来说，今天我们中国的教会，那么中国人遍布在这个世界上各处的地方，那么在有海水的地方都有中国人，这是主给我们的机会，而且在当地的华人他们居留没有问题了，他们的语言没有问题了，他们对当地的人情风俗生活习惯也没有问题了。那么既然这样子的话，为什么我们不先在当地的中国人中间做工，让中国人信耶稣了，当地的华人信耶稣了，然后他们有负担去把福音来传给当地的当地人，那不是很好吗？那么何必现在我们要很远的从一个地方要差遣一个中国人去，那么偏离了这个华侨的集团，那个拒绝了这个华侨教会的支持和做供给，那么去做这个当地的工作的，好像说这是这个事倍功半。我们今天是一个讲求效率的时代，我们怎么样花最小的力量、最小的人力、物力、财力能够发挥最大的果效。如果我们从这个一般的常理来看，那么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可是今天我们在上一堂讲到主耶稣他的命令对一些这个属灵的工作，他的看法不一定如此。好像一次耶稣讲到说，他说你们信心呢，如果像一粒芥菜种子，那么就长起来。那你讲到什么呢？他说芥菜子长成一棵大树，飞鸟就须在这个树上，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知道这个芥菜总是最小的，而且芥菜也永远不能长成一棵树的，你哪里看见有棵芥菜会长成树？可是主耶稣这里讲的一个超自然的现象，意思说如果你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子这么小，是小到这么不可衡量的地步，但是神给他的恩典所成就就是反常的，就是一个超越一般常识的。所以那么在 海宣的工作上，那么刚才上一堂我们曾经报告一些的同工有这个意向，我们看有没有圣经的根，有根据。好像刚才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安提阿的教会到他们开始差派保罗巴拉巴出去的时候有好久的时间呢，大概最多不到两年，最多不到两年。那么刚才吃中饭的时候，我给这个夏弟兄有点交通，那么他提到，那么在这附近的地区很多的这个查经班，那么他们的历史很长久，有的有十几年的。那么所以这一次这个聚会的主题呢是讲到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意思说建立教会，恐怕这里面也有点相连带的关系。因为一个查经班不过是一个团体，一个查经班不过是一个小的一些属灵的一个小的团体，他团契和做查经班不能代替教会，团契和查经班不能代替教会。所以这次一些负责筹备的同工也许出于圣灵的感动，那么既然以这个主题来建立教会的身体，意思说我们应该求主怜悯，在一些神所许可时间到了地方能够成立起教会来。如果我们看这个圣经的历史，我们今天没有很多的时间去查考第十三章到第二十章，那是讲到保罗和巴拉巴他在许多地方建立教会。我们举个例来讲，在腓立比的地方，腓立比的地方的教会怎么成立的呢？腓立比的地方他是找到一个姐妹，她是一个染这个紫色布匹的，卖这个做一个小生意的一个姐妹，叫吕底亚。那么她在一个地方祷告，保罗去就看见他们祷告，在祷告，然后呢保罗就把耶稣基督福音传给她，这位姐妹信主了，然后就在她的家里，她的家人信主了，然后在她的家里面就成立了教会。哎，我们看见腓立比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按照腓立比书第一章啊，保罗怎么讲呢？哎呀，他说我从听见日子我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而且我是满心欢喜的祷告。腓立比的教会是从一个姐妹发展的，腓立比的教会是从一个在一个姐妹家里面所成功的。可是这个教会他所做的工作怎样呢？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四节说，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传福音的工作不一定说要我们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我们才能够去传福音，也不一定要我们自己成长到某一个程度我们才有力量出去传福音。在台北教会有一个见证，一位姐妹啊，她刚刚蒙恩了，她刚刚蒙恩以后啊，因为这位姐妹呢她在是一个台湾人，她的家里面是做拜拜的，家里面做拜拜的。那么当他在这个台大医学院念书，所以他在台北就蒙恩了。当他蒙恩绝志以后呢，他就放假就回到家里面去了。当他回到家里面去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过年的时候呢，那么很多家里要拜拜的，要拜祖先的，还要拜拜什么天公的。那么所以他们家里面也照样拜了。可是往年这位姐妹回到家里面照样吃拜拜，吃的是心安理得。那么那一年他蒙恩了，他不过才刚刚才这个圣诞节才受洗了，所以他回去之后他就给他妈妈讲，他说现在我不能吃了。他的妈妈说你为什么不能吃呢？他说因为这是拜过这个偶像的，那我也不能够向祖先磕头了。平常的时候他们要摆的供物还要向那个祖宗的牌位还要磕头，还要去然后再拜年，所以那年他就不这样拜了。结果在他的家里面，他的母亲那年真是把他赶出去了，如果你不拜，如果你不吃了，你就滚出去，我就不要你这个女儿了。哎，我们想到一个做父母哪里这么狠心呢？那一年他的父母真是把他赶出去了，结果怎么他跑到他的姨妈家里面去住了一个晚上，那一年年三十的晚上不在家里面过的。哎呀，所以他很伤心的。可是他讲到我是为主受苦，所以第二天是年初一了，他就回家去了。那么就去还是给他爸爸妈妈了去问安，去向他爸爸妈妈去请安了。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很生气，然后他就跟他讲，他说爸爸妈妈你看，你是平常你最喜欢我这个女儿的，而且我向你什么要求你无不答应的，你想的是什么力量叫我能够让你们真是要赶我出去我都不惧怕，而能够到一个姨妈家里住一个晚上呢？结果因为他在讲呢，很奇妙一件事情，头一天他的父母是把他赶出去的，到了第二天呢，他的父母就信主了。所以你看，不一定说你要能够很久很久，你要结果要这个灵里面要怎么很长进你才能够传福音。所以给我们看见这里完全是一个感动和负担的问题，一个感动和负担。兄弟特别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提到这两件事，一个是感动，一个是负担。 我们看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啊，他说在安提亚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利同王的马练并扫罗。这几个人呢，我们看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几个人呢，他们是在各种不同的阶层的，他们的身份地位是不一样的。你看这里有一些是什么呢？这个有一些是做分封之王西律团的马练，这是有社会地位的，在政府的里面居高官的。另外这里呢有做奴隶的，因为这个古利那称呼尼杰的西面，尼杰的西面呢那是一个鸟虫，意思说他是一个奴隶的身份的。有古利奈人这个路球，古利奈是黑人呢，但虽然是黑人呢，但是他是一个发光的，路球的也是发光的。所以你看这许多人之间有些很有智慧的，好像巴拉巴是做使徒的，他是很有学问的。有称呼尼杰的西面，这个西面呢他是一个做奴隶的。有称呼古利奈以黑人的，他是一个什么，但是他是为主发光的。而且有了与分封的王西流传的马练的，还有一个就是保罗，这个扫罗就是保罗。你看这许多人聚集在一起，他说在安提亚教会中，我们感谢主，一个教会里面，好像今天早上或者今天寇就一直讲到，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都是在主的眼目当中，我们都是罪人，但是神看我们很宝贵。所以这些人如果在社会里面，他们有很多的阶层，但是这些人现在在教会里面就不一样了，他们把在世界里面那许多身份地位完全撇开了，他们就一同在这个教会里面，这是讲他们组成的分子。各位，第一节讲的安提阿教会是一个蒙神赐福的教会，因为在教会里面没有这个地位，没有什么这个身份。在台北教会初期，在南京路礼拜堂刚刚建堂的时候，那时候教会里面呢，因为鼓励弟兄姊妹来侍奉，所以虽然有一个看堂的工人呢，但是我们所有的清洁，从扫地、拖地、抹窗户、抹这个椅子，都是教会弟兄怎么来做，所以就按照区来分的，姐妹们就来抹这个椅子，弟兄们就拖地抹这个窗户。因为那个礼拜堂很高啊，所以上面窗要楼梯爬上去。有一次轮到一区的弟兄姊妹来做这个侍奉的时候，那是一个礼拜六的下午，所以很多人就来在教会里面侍奉。那么当时在我们教很多是空军的军人，那么有一位弟兄有一个他是一个少将，一位是一个上校，他们蒙恩了在教会里面。所以那么结果呢，这个少将是年纪比较是这个轻一点，因为他年纪比较轻，所以他就跑在这个楼梯上抹那个高的地方，爬在楼梯上面去。有一个上校呢，他是年纪比较长一点，那么这个体现他说你不要爬楼梯，万一摔跤不得了，所以你就在下面抹这个窗户。那么正在擦窗户的时候，他的办公厅有一位慕道友，这两位弟兄他经常把他的部下带到礼拜来听道。那么这个时候是个士官，那天刚好在这个空军总部了，有一件很急要的公事要找这两个人，所以这位弟兄呢又是他是知道这两个人在礼拜堂，所以他就跑到礼拜堂里要找这两个人。那么结果他这样一看呢，他就吓了一跳，一看呢这位这个上校呢就把衣服袖子卷起来，然后呢就在抹这个窗户。当他在抹窗户的时候呢，那么结果这个士官呢就给他敬一个礼了，很不好意思，因为平常的时候呢他到他办公室讲报告，你说进来他就可以进来，那么现在走到他面前去了，所以他这样子好像有点怎么说，你现在怎么这样在这抹窗户呢？这种事连我们做士官都不做的，在军队里都是当兵的做的，阿兵过去做的，怎么你来抹窗户呢？然后这位弟兄就知道他的意思了，他说我告诉你老弟，他说你不要看我是上校，我还真的抹下面的窗户，我还没有资格抹上面的，你往上面看看，来往上面，哎呀不得了，上面一个少将，他说如果我升到少将我才资格抹上面的窗户。哎呀，那位就知道了，那位就他说原来教会人不分资格的，你在社会上你可能做什么没有关系。另外一次在许昌街青年团契，现在在台湾这个清华大学校长就是张明哲弟兄，他原来他是在这个中国石油公司的做这个高雄炼油厂的厂长，后来就调到这个台北来做中国石油公司的这个协理。那么所以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很几年没有见面了，后来听说他调到台北去了，也不晓得调台北做什么，结果呢有一天呢他就来拜访他，就是说你礼拜天呢你到他这个礼拜堂里找他好了。那么结果他在礼拜堂找了，但是没有做礼拜一天呢，那么在许昌街青年会呢也是弟兄姊妹来扫地的，那天刚好这个张明哲弟兄就拿了一大堆这个垃圾， 他要到对面那个垃圾桶倒垃圾，那么扫了很大的垃圾，抱了一个垃圾桶，那个当然衣服也是比较旧一点的，也是很脏的了，就那个当垃圾桶刚好就碰巧，那么那位朋友就找他，一看说，哎呀，他说，哎，某某人，哎，某你好，他说你怎么了？他说怎么了？他说你怎么搞得这么惨呢、啊？那不当公务员的时候，你原来做这个厂长的，怎么现在搞成这样子的？好像倒霉到这个地步了。他说我怎么了？他说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你知道他不好意思讲了，怎么弄成就是说你怎么倒霉到这个样子来做工友了这样？他说这有什么不好啊？他说我告诉你老弟，他说我现在是在服侍主，我是在服侍主啊。所以你看呢，一个在按人说在一个国营机构里面做协理的，但是在教会里面他愿意侍奉主，这是在安提阿教会的榜样。这许多人他们在教会里面一同服侍，我们看在教会里面他是没有什么这个阶级观念的。不但如此，他说他们侍奉主进士的时候，圣灵说要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招我照他们所做的工。第二节圣经更好了，这些人不但是外面，我们常常讲很可能他外面喝，我们说貌合他就神就离，也许可能在某一种情况的里面，很多人他们在一起勉强凑在一起，但里面他可能面合心不合。可是安提阿教会不是这样的，安提阿教会他们不但是没有这个阶级的观念，不但他们能够在主的面前都知道他们身份地位不过是一个蒙召的一个罪人，所以他们一同侍奉主，这个很好。各位，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侍奉人，常常我们听见有一个我们很不同意的说法，也就是说你在哪里聚会，哎，我在某某人的教会里面聚会，好像吴弟兄常常跟一些人就纠正他们的说法，也就是说你在哪里聚会，我在吴勇的教会聚会，我知道我哪里教会，我怎么在那教会，应该说我在吴勇所服侍那个教会聚会就对了，不是我的教会。但是我们人常说这是吴勇的教会，这是某一个牧师的教会，那是某某人的教会，所以这里说那是侍奉人。我们今天的侍奉安提阿教会，他们是什么？他们在侍奉主，不但他们没有这个阶级的观念，没有在属世的那许多分层，而且他们侍奉的对象是侍奉主，这是一件很宝贵的事。我们今天蒙主的宝血所买赎了，我们今天所侍奉的是那一位主。所以在诗篇呢第十六篇，大卫有一节圣经很好，他说你是我的主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是我们今天侍奉主唯一的秘诀。一个人唯有能够知道主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我们才能够去侍奉他。如果今天我们在主以外还有别有所念，这是被神所憎恶的。在圣经里面呢提到有两件事是神所最憎恶的，一个就是淫乱，一个就是结党。淫乱呢特别指着什么呢？那指着我们今天对属灵的淫乱。今天很多人在主以外我们还别有所慕，我们还别有所念，所以我们的侍奉不是以主为对象，不是以主为居首位。所以我们看见在哥罗西书里面讲他在凡事上要居首位，我们的主在我们一生的里面，不管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健康，包括所有他在凡事上应该居首位，那么这样我们的侍奉就是侍奉主了。当时安提阿教会他们是这样的侍奉的。而且呢他们进食的时候，进食什么意思？进食那就是说一餐不吃饭，好像说这个法利赛人这几天我们在讲的经典说法利赛人耶稣责备他们是假冒伪善。为什么呢？他们在圣殿里面祷告，他说主啊，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一天是祷告三次。所以法利赛人呢，他们如果到了这个祷告的时候，不管你走在马路中间也好，你走在什么地方，立刻就停下来祷告，按时就祷告。而且他们一个礼拜要进食两次，进食就表示吃饭是神所给我们的权利啊，神所给我们不是一件罪恶的事，是神所许可的。但是现在我为了主的缘故，我愿意牺牲内餐的饭食，我好倾心祷告。好像有人通宵祷告，睡觉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叫我们能安然睡觉。诗篇里面说他所爱的可以安然睡觉，是神所给我恩典，恢复我们身体的疲劳。可是现在我为了某一样工作我要需要的时候，我牺牲我的睡觉的时间，我来倾心祷告主，那代表是付代价。所以进食表示他们的侍奉不但是侍奉，不但是侍奉主，而且他们是付代价的侍奉主。我们看见如果能够这样子，有一个结果产生，什么结果产生呢？圣灵就说话了。如果今天我们能够看见在安提阿教会的榜样， 当他们在教会的里面，他们是那样的同心，他们呢是那样的彼此相爱，好像早上的信息，他们是那样的彼此的相爱，而且实际的把主的道行出来，不看个人原来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背景是什么，他们一同在教会里面以主为他们侍奉的对象，并且他们能够放弃牺牲自己所应该享受的，付上代价来侍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圣灵就要说话。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在侍奉的时候，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意识侍奉，我们是按照什么，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侍奉，我们也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按部就班的侍奉，好不好呢？当然我们不敢说不好，可是如果今天没有圣灵的膏油，如果没有圣灵的同在，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那不过是人的作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教会的侍奉，特别是讲的这个宣道的事工。我们看见昨天这个寇弟兄提到说，圣灵他不但催逼，圣灵他也做禁止的工作，他也做催逼，他也做禁止。照样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今天人的看法可能不完全，我们人的想法可能不正确，那么这位主他在天上，他知道万有。昨天呢，一位弟兄在吃饭的我们交通一件事，他说很多时候呢，这个神，我们向神祷告，那么神为什么不答应呢？为什么神不答应？今天我的需求很，我的祷告很合理，而且很属灵，而且不是为我自己，为什么神不听祷告呢？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今天你所看只看见你自己这一方面，如果今天我们举个例来讲，我们这里好几百人在吃饭，如果我们这里说，哎呀，我希望明天出太阳，他说希望明天下点雨凉快一点，因为说明天最好是阴天，那么不冷也不热，那么好，这个神就很难了。你看一个人说要出太阳，一个说要下雨，一个人说要是阴天，那么同样这个地区到底听哪一个好呢？所以祷告的意思，一个神的仆人讲过一句很好的话，祷告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来成全，祷告不是改变环境，祷告是叫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自己，原来我的那个思想，原来我的意思，我转变过来。好像主耶稣他在克西马里面祷告，他在克西马里面祷告怎么呢？他就听见圣灵说话了。你看在马太福音23章里面记载，耶稣在克西马里面怎么祷告呢？他说，父啊，如果可行的话，请你叫这个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圣经里面记载说，耶稣一共祷告3次，他的话完全一样。在马可福音怎么记载呢？耶稣祷告完了之后，哎呀，他的汗像血点的滴下。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的记载啊，那就有一句话了，主啊，如果可行，求你把这个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一共只有4句话。如果把字写不到50个字，不到50个字，你不要说祷告3遍，你连祷告300遍大概也不会出汗。你不就试试看，你那五十，你念这个300遍，你会出汗？不会出汗嘛？你甚至是你到个500遍也不会出汗。可是这里圣经里面记载说，耶稣他祷告的时候就讲这么几句话。他一个什么情况呢？他说汗像血点的滴下，连祷告的血都滴出来了。意思说，那是什么原因呢？可见的在里面是个极大的征战。当这样征战的时候，他寻求神的旨意。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然而我要照你的意思。我个人觉得，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主他是神而仁者，他又是神，他又是人。从什么地方可以看见我们的主神而仁者？那是在耶稣在克西马的祷告，是让我们最感觉到。因为前面说，父啊，如果可行，你把这个杯撤去。按照耶稣在人子的立场，他也不愿意接受十字架的苦杯，所以他有权利要求神把这个杯撤去。但是他立刻回到他神子的地位，他是神的地位。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你看耶稣的人性和耶稣的神性很清楚的在同一个时候把它显现出来，这个时候圣灵就说话了。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为什么耶稣祷告3次他能够说起来？为什么不1次他就起来走了？没有，他祷告3次。因为当他这样在神面前一直的清楚的求告的时候，圣灵就向他说话，耶稣得到力量。他说起来，我们走吧，就面向十字架来忍受了那个十字架的苦难。所以圣灵说很要紧，我们今天在侍奉的道路上面，是在求主常常把一个圣灵说话能够来，我们能够清楚的听见。你看在诗篇里面呢，讲到十字架的祷告，他说，我清晨朝见你的面，我要瞻仰你的荣美，你用身在我的心的深处说话。当我们一个人能够用心能够去体会，能够听到神的言语的时候，那是圣灵向我们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安提阿的教会 这几位同工，他们听见神怎么说呢？他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很清楚，神把一个传福音，而且到远方去传福音，来告诉给这个当时在这许多人中间人，而且提名仔细。我们想到一件事，如果当年这个神说，哎呀，你们要为我差派人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如果当年神不指明保罗和巴拉巴，扫罗就是保罗，我想当时在安提阿的教会一定说找一个最差劲的，反正这中间找一个应付应付，反正神说要派人去我们就派人去好了。可是这里我们看见的神就指明，圣灵说话也是很奇妙的。我们在旧约的圣经呢，当这个神要叫亚伯拉罕献他儿子的时候，你看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亚伯拉罕呢，你要到摩利亚山上去，你要把你所爱的你的儿子献给我，把你的儿子献给你要把你的儿子献给我，然后呢就是你所爱的，就是你那独生的以撒献给我。如果当年神不这么讲得很清楚，如果说亚伯拉罕呢，你要把你的儿子献给我，那个亚伯拉罕可以投机取巧。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亚伯拉罕在生以撒之前还是那个以实玛利，他是他姨太太生的，那好，那也是我的儿子，还是我自己的儿子嘛。那个以撒也是我儿子，以实玛利也是我儿子，那既然要好，我就把以实玛利献给你。可以神不让我们有点投机取巧的机会。昨天我也就为弟兄交通了，我们的神他是智慧的主。我们很多时候你看呢，在地上我们会遭到漏洞，好像说这个打官司，按理说任何一个国家这个法律定得很清楚的，应该不需要律师应该要实业的。为什么呢？因为定得很清楚，犯了这个罪有这个就受这个刑罚，犯了那个罪受这个刑罚。可是人所定规的你怎么完全都有漏洞，所以这个律师就有饭吃了。为什么？因为他会找到这个法律漏洞，本来是个打输的他就可能打赢。好像昨天晚上这个吴迪勇讲那个见证啊，他很聪明的，他用一个方法，你找到这个法律的漏洞，那么结果呢，让一个这个本来有罪他变成无罪了。所以人可以用我们的智慧，能够去再有智慧也可以是有漏洞的，可是我们的神他是蛮有智慧的。在启示录里面记载这样讲，他说将来案件展开了，案件的那许多受审判的都在这个神的面前一个一个的过去。哎，我们想这个很麻烦的。你看今天地上打官司，如果一个民事官司打来打去，打个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还扯不清楚，还扯不清楚。你看谁要把历史历代以来所有人的犯罪能够再审判，那恐怕要不要打几千年呢？可是在那个启示录里面记载，在百色大宝座的面前，诗篇里面怎么讲呢？他说你在地上你所做的事好像电影一样给你印出来，你在地上你所说的话好像录音机一样录给你听，你没有话讲，你永远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漏洞能够抓住神的小辫子。所以我们看见这里给我们看见神他的定规他是固定的。所以他这里说你要为我分派什么？分派这个保罗巴拉巴和保罗这两个人去招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你看神所选的是头等的，神所选的也是最好的，去什么？去来做他在远方传福音开始的工作。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宣道的事工上面，真是要把一个最好的人才就派出去。有一次我有弟兄呢，在这个台北有一个聚会，什么聚会呢？是一个西方宣道的聚会。那么这个西方宣道退休会的，那么请吴永弟兄讲道。那么后来这个开始这位主持人呢，他说这样子，我们不要听这个好听的话，你讲什么很好了，这是没有意思。你希望你能够按照实实际际，你按照一个中国的立场，按照一个中国传道的立场，你觉得我们这许多宣教士人，你尽量批评我们，越批评的越严厉，我们越欢迎。然后呢，结果吴迪就去了。既然你这么讲，我就凭着爱心就诚实话了。那吴迪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告诉你们各位西国的同工啊，现在福音传到中国将近180年，我们首先要感谢你们，因为没有你们西方的宣教士，我们中国怎么听见福音呢？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对你们西国人实在不敢恭维。他为什么不敢恭维呢？他说你们怎么呢？你们把那个第三流的人才派到中国来，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打字机，那么照相拍一个照片，租一栋房子，那么买几把椅子，找几个小子拍一个照片回去报了，我这里传福音，你看这是我的工作成果。所以福音到今天的中国来固然不错，你们把福音传过来，可是把一个错误的福音，因为你们带来的是一个第三流的这个工作人员，不是对主忠心的，好像圣经里面说他们的赌夫就是他们的神。所以今天呢，你们害死了中国人，害死了中国的教会。哎呦，那许多人呢脸都红了，几乎那个吃不了下不了台。 所以你看呢，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一种自私的观念，这点讲台上讲，什么叫做一个爱主呢？爱主就舍弃自己，我们今天自己好的留在自己用，而有恩赐的留给我们自己用，今天要到外面去，要把福音传给我们所不知道的人，何必糟蹋人才，何必浪费啊？要叫这群人能够到远方去的。好像这次在西部，那吴弟兄啊去看这个余立功啊，余立功老弟兄呢也说，哎呀，他说我千劝万劝的，你实在不要去的，你这么大的年纪你要到印尼去干什么？你们教会里面可以有一些年纪轻的，或者其他海宣里面另外派人去，何必要你这个你自己亲自出马的？是从人看你看见觉得很可惜，从人看觉得到这地方去是糟蹋，可是我们看见神所有的不在，神的眼光是永远超过人的眼光。因此当年我们看见保罗和巴拉巴他们一出去以后，一共有四次游行布道，我们如果没有当年呢保罗和巴拉巴他们到远方去传福音，也许今天我们还没有机会听见福音。所以你看呢，圣灵在这里他说他下指明要保罗和巴拉巴去招他们所做的工，是在求主叫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听见神的声音。这是第三节。第四节呢我们看见很奇怪一件事，他说于是怎么呢，他们就进食祷告，何必多此一举呢？前面已经进食祷告听得很清楚了，为什么还要进食祷告呢？我们看见这里进食祷告，前面进食祷告是等候主的差遣，后面进食祷告是加添他们的力量，两次完全不一样。前面他们是要求神给他们启示他们工作的方向，后面当神已经启示他们的人有了，去的工作有了，因为这里说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圣经里面有记载说到底主召他们做什么工，但是我们相信当年神一定很清楚地讲，后面第五节讲他们到什么地方去，绝对不是他们随便一摸就摸出去的，乃是他们听见神清楚告诉，不但指定人而且指定方向到什么地方，他们就决定了这个方向，然后他们知道需要能力，所以这些人他们又进食祷告，所以这两次的进食祷告完全不一样。第一次的进食祷告是神启示他们工作的方向，那么第二次的进食祷告是求神加添他们的力量。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很美的见证，他们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是让我们今天宣教最重要的一环，宣道的工作不是光光他们两个人去孤军奋战，乃是说当时在安提阿教会的同工们一同按手在他们的身上。圣经里面按手有几种意思，一种是承接圣职，好像当年在旧约的时代，那许多祭司当他要承接圣职的时候，那个大祭司要按手在这个祭司的头上，表示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他。那么按好像当年这个以利亚，神对以利亚讲说，他说你要去高这个耶户做这个以色列王，你要去高这个以利沙接续做先知，所以这个以利亚就以恩膏来高这个耶户，就用恩膏来高这个以利沙，这个膏就是把膏油浇在头上，而且按手在头上，所以按手第一个意思是代表承接圣职，好像今天我们在军事机关里面或者文职要发表一个就职令啊，委派某某人做一个什么工作，那是把这个人分派他，是表示一个案例，是表示一个承接圣职，这是第一种意思。第二种意思呢，这个案例是代表见证，代表见证什么见证呢？因为他们联合在一起，表示说今天不是你一个人去，乃是今天我们所有教会的同工跟你一同去，我们按手在你身上，好了，你靠着主所加给的力量，然后呢把这个一同出去，是个见证，代表联合，这是第二种意思。还有按手第三种意思，什么意思呢？按手第三种的意思，那么就是这个恩赐的赐下，好像保罗当年写给提摩太讲，他说你不要忽略了当时你众人所按手在你身上所给你的恩赐，就按手是代表把神的恩赐借着一个属灵的人，借着按手在一个年幼的一个晚辈的身上，把属灵的恩赐赏赐给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按手是第二种意思，第二种意思那是表示联合和见证的意思，好叫说保罗和巴拉巴出去工作的时候他们不会孤单，他们出去工作的时候里面有个力量来支持他们，乃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用祷告托住他们，用这个力量来托住他们，所以按手之后就打发他们出去了。我们所知在圣经里就看见今天我们的教会或者说一个差传机构，我们要学习当年安提阿教会的榜样， 他们差遣人到远方去传福音，因为有圣灵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这是亲主看见神给他们的意象，而且他们在当中他们付上代价，把他们最好的肢体能够差派出去，好让他们在福音的事工上面有份。各位弟兄姊妹，这一次我们有机会能够参加这里的夏令会，主要的是把海轩所看见的意象和负担能够带给在这里的弟兄姊妹，特别今天在座诸位在查经班的里面，在团体里面比较有负担对宣道的事工。有很多人在当年海轩初出组织的时候曾经受到很多的批评，尤其吴勇弟兄受到很多的误会，说你这个人好高骛远，连自己我们这里都还没有站稳，你就要跑到外面去啊，和许许多多不同的批评和指责。但是我们相信，如果今天既然出于圣灵的感动，人的批评算不了什么，人的看法也算不了什么，我们既然直接从主所领受的，好像在安提阿的教会，他没有接受当年人对他们的看法，这几位同工他们就尽心祷告，按手在扫罗和巴拉巴的身上，就差派他们出去了。所以求主照样在这些年间兴起他的作为。神感动今天在美国的一些的查经班也好，教会也好，团契也好，可以支持这个海外宣道的工作。那么现在我们讲的一个实际的问题，如果好像刚才上一堂就提到，我们可以为做海宣做一些什么呢？昨天一位姐妹也提到说，如果今天有负担，或者个人也好，或者一个团体也好，愿意在这个工作有份，怎么支持呢？昨天我们提到有几个实际的工作的一个例范。那么在目前呢，我们在跨出这一步的时候，我们从昨天从安提阿教会十一章或十三章看见有许多种的做法。那么许多第一种做法呢，就是我们就是在本地，我们可以支持一些人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去传福音，不管是像同文化的也好，超越文化也好，我们开始，这是第一种的方式，那是最理想的，而且能够直接的能够一同来彼此祷告支持的。第二种的方式就是透过经济的资源，好像昨天所提到的，那么借助一个机构用经济来支持一个在其他工厂上工作的人。那么第三种的，我们是在今天中午了，我在跟夏弟兄在交通的时候，我提到一件事，我真的盼望如果今天神许可，能够在美国许多地方已经有了这个查经班的人，还没有教会的，如果今天借助因为彼此的交通，大家的看法一样，能够从我们中间有些人出来，有些人出来全时间的服侍主，有工厂摆在那里，那么结果一个教会就建立起来，宣道的工作借助教会推动，那是个很蒙神祝福的。我们看见安提阿的教会就因为他们对差传的工作做得讨神的喜悦，所以神就赐福了安提阿的教会。不但如此，昨天我们曾提到圣经里面记载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我们不能不说因为安提阿教会他们对传福音的工作做得更切实，好像我们这首一首诗歌所说的，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所以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来。安提阿教会实在是把一个相爱做得更实际的。什么叫做最大的爱？最大的爱是什么？就是把福音传给那许多还没有听见的人。因为圣经里面说神爱万人，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愿意人人得救，不愿一个人存。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一个爱的最切实际的，一个最实际的，就是把福音传出去。所以我们在这一组的里面呢，是在求神恩待今天所有的众教会，叫我们这种圣经的教训看见在这个时代里面宣道的迫切的需要，叫我们不但是近处传，不但是邻近的地区传，而且我们也是远方的传，并且我们按照圣经的教训，让安提阿教会的榜样成为我们今天一个目标，叫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蒙受他的福分。所以愿主祝福他的话。我们还有大概两分钟时间，不知道诸位关于这个宣道的有什么意见或者有什么问题，我们有点时间交通，有没有？有两分钟时间，才六点钟开始吃饭。
在台湾还有其他会议像台训练？
在台湾有，好像这个长老会有一个叫焚籍宣道会，那么他们的目的也是差派传道人。那么现在有一位是在巴西，一位是在这个沙劳越，那么另外还有在印尼。不过他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呢，他是向当地的华侨传福音， 华侨，没有越过这个超文化。那么另外中国的教会在香港，还在香港在那边华人福音事工里面，香港的这个宣道会的西伯伦堂，在菲律宾的这个灵会教会，他们一共也差遣很多的宣教士，在南美，在北美，那么在日本，在台湾，那么在香港的近郊也有。可是他们所差的到目前为止，中国教会或者团体所差派的宣教士，他的工作的重点都是对当地的华侨传福音。所以海宣有一个目标呢，就是越过这个，不但是到一个另外一个国家，而且是向当地人，不是向当地的华侨传福音。这是海宣初期设立的时候，神给当时所设立的一些同工们一个意向。所以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保持这个意向。刚才我们上来听见很多人终止了差派关系，很多人中途辞职了，如果严格的说起来，就是和海宣的宗旨有一点抵触，所以因此我们就终止了这个关系。因此我们盼望，也许不知道神怎么带领，也许将来神改变意向，但是到目前为止，神给海宣的负担还是坚持这个原则，就是向当地的这个不是华侨，而向当地人传福音。这是海宣所受的一个托付，所以是比较困难一点，困难是很多。因此我们特别要求诸位为着这个机构祷告。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在这个时代你曾经说福音传遍到地极，末期才来到。说你知道我们许多敬畏的人，我们何等渴慕你的再来，好像当年老约翰在巴摩海岛上，最后在启示录里面说，主啊，我愿你快来。但是主，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一方面盼望主的快快的再来，一方面我们对主所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单言，我们等待，求主怜悯，求主饶恕。所以感谢你，既然这次嘉年会的里面有这个宣道这个讲题，我们这是盼望主的灵，你当年如何感动在海宣初期筹办的许多同工，当我们把这个意向交通出来的时候，你的灵也照样加倍感动在美国今天在座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们，也把这个意向带回到查经班，带回到教会，好让在无论是在东方在西方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基督徒，我们从圣灵领受你所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愿意在这个海外宣道的事工上面，我们来完成你的托付，我们一同仰望您。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量何等的微小，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是在算不得什么，但是圣灵曾经告诉我们说，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必要得到能力，我们就能够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要做主的见证。求主把这样的福分赏赐给中国的教会和中国的基督徒，好让你在末世的时代，我们今天中国的弟兄姊妹也能够挑担一点普世传福音的责任。我们在你面前仰望，求主你垂听，谢谢天父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